他怎么样？他就出去痛苦，痛苦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完了，我这个人完了，我所有的计划完了，我的打算完了，我说的那些夸大话的口也完了，说了那么多保证一定要认主，和主同死都可以，现在不行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可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常常是说，主啊，我为了你的缘故，我一定要跟随你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我一定要和不信主的人分别出来。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有奉献，也有心愿，也愿意这样去做，可是到了时候我们就做不出来呀。什么时候做不出来？什么时候做不出来？真正的十字架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害怕了，我们所有的主意，所有的意见，所有的想法，在那个时候完全完了，完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虽然完了，但是主还记得我，主没有忘记。那么为什么大家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好像第一个死女，第二个死女，另外在门口还有一个人，都是安排好了，你看安没有安排好啊？都是安排好。主耶稣说，基教你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不认主。那么这里就安排了三个人来对彼得说话，这三个人都是是彼得不能达到他自己原来的想法，而是在那里失败，再失败，又失败。彼得这里有三次的失败。请我们记得，很可能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的失败不止三次，也许是多次的失败。这个失败有一个功用，有一个目的，神给我们安排的有一个目的。这个失败的目的就是要我这个己破碎，破碎我这个己。什么叫做己？己就是我的魂呐、啊，己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总觉得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对的，我想的都是对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思想、感情、意志会有错，是不符合主的旨意的。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非常自信，自持，持就是持守的持，甚至还骄傲自傲。彼得就是自傲嘛，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会跌倒，我比他们都强。但是你到了十字架的面前，完了。在这里啊，我要和弟兄姊妹说一个真实的见证。这个老弟兄，我想我不要提他的名字了，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在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国内的国家办的那个教会三字会要我们去参加的时候，这个弟兄出了一本书杂志，叫做《临时季刊》，里面他是绝对反对 基督徒的团体去受政治的统治，就是参加三次会啊，受政治的统治，反对。当时他把这个书也寄给我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基督徒团体里面聚会，我们正是走投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他的书来了，非常帮助我们。你看他书的名字叫什么？战战战，就是打仗，叫我们起来谈谈。我们是为了信仰，你看他的书上，我们是为了信仰，帮助我们啊，很多啊。我们就因为他的这个书，我们得到帮助，得到扶持了。但是你要看，结果这个弟兄非常有名的这个弟兄后来被抓到监狱去了，把他抓起来，到了监狱里面他马上就否认主了。这个老弟兄啊，服侍主几十年了、啊、他带领一个聚会是几百人啊，北京也有，天津也有啊，但是一进到监狱去他马上就否认了。他说的战战战，我们是为了信仰，全部都推翻了。而且进去以后马上就说我要跟你们合作啊，还有个政府的教会合作。你看他在主的面前这么几十年，我那个时候只有二十多岁，他大概是五十多岁，但是进去以后他马上就否认了。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就因为他否认主就跌倒了，后来因为他愿意和政府合作就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了以后啊，他的教会他那个基督徒团体的弟兄姊妹就跟他说，为什么很多人关进去都没有出来，你怎么会出来啊？他讲不出话来，他天天在家里，他不能够出去，弟兄姊妹很少的人和他有交通，很多人都不和他来往。他那个聚会的地方那个团体完全和政府合作 cooperation， 和政府联合在一起了。他出来在外面大概一年多或者两年，我不太记得清楚了，里面非常受压。为什么？他看到彼得了，他反而变成彼得了。最后他悔改了。怎么悔改？本来他写的保证答应我，出去以后要和政府合作，要和政府办的教会合作，后来出去他觉得不对，他里面不平安，他看见很多基督徒团体的领导人现在还在监狱里，根本就没有出来，有的是关了一辈子都死在里头的，但是他和他们就比不上了，他觉得他成了彼得了。我想他也写了书，他很多次的痛苦，最后他选择了一条道路，就是重新再进到监狱里去。最后他又进去了，因为他跟政府不合作嘛，当然就把他抓进去了。这一次进去以后他在里面，他就没有再否认主了，他把他从前答应的一切的事情全部推翻，天天写，天天写，写了做什么？就是我从前说的话都是错的，今天我重新把话说一遍，基督徒团体是教会的，是基督的身体，是绝对不能跟你们合作的，不能和你们一起。他就重新写了，结果这一写了以后听说是判了无期徒刑，但是他里头非常喜乐，他就在里头一直做到好像二十年吧，我记得不很清楚了。然后两个眼睛啊 就有问题，身上也有问题了，然后是让他儿子去保外就医，他出来了。我说这一件事情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把自己看高了，我可以为主做什么，千万不要把自己看高。彼得那么大的一个使徒，最后都是三次不认主，因为我们应该早一点就认识我的肉体是不行的，弟兄姊妹，认识我这个己是靠不住的，我们要早一点认识。如果早一点认识我这个己是靠不住的，我这个人是不行的，那我的属灵的生命会早一点长进，会早一点成熟，否则我的属灵的生命就会慢慢慢慢在那里受到扼杀，属灵的生命不能成熟。所以感谢主，主在这里就安排了一些的环境，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你的周围主都给你安排了环境。你千万不要认为一个环境是随随便便的，好像碰巧来的，不会的。神会给我们安排一切的环境，就是要把我这个人暴露出来，我的己暴露出来，让你认识你这个己是靠不住的。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我们早一点认识我这个己是靠不住的，神的救法就早一点了，我这个人就早一点到尽头，神就早一点在我身上有一个起头，有个新的开始，能够把我改变过来。彼得不经过这三次否认主，主不会再用他。他不是那么大一个使徒吗？主不会用他，主就是要他经过这三次否认主，让他回去痛苦，让他失败，最后他认识了我自己不行了。当他认识了他自己不行了，好，他就会认识只有主才行，只有主才有力量，我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彼得三次否认主以后，他打算做什么呢？请我们读约翰福音请我们读第二十一章，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拿加拿人达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彼得现在不是说我要为主站住，我要承认主，我不会跌倒，他不讲这个话了，他去做什么？打鱼了。他知道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我现在三次否认主，而且最后主耶稣叫鸡叫以先，主还转过脸来看了我一下，就说：“彼得如何？我说了你三次不认我，就是三次不认嘛。”好了，彼得知道一切都完了，所以他做什么？打鱼去了，不能传福音了，不能为主做工作。现在他觉得一切都失望了。但请我们注意一点，主耶稣没有对彼得失望，彼得虽然失望了，主耶稣知道彼得不过是一个肉体，所以主一直没有把他丢下。 现在请我们读马可福音46章，请我们读马可福音46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过了安息日，我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进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得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天使怎么样告诉这些妇女啊，他是说，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什么，和彼得啊，专门把彼得提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些门徒都没有三次不认主。主知道彼得痛苦啊，出去痛苦，主知道彼得的里面的情况，所以特别提出来，你们要去告诉彼得，就是说主耶稣并没有忘记彼得，特别说要去告诉他，所以他们就真正的去告诉了彼得。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第20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就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我们这里啊，你看见主耶稣复活的那天，那个早晨，马大拿的玛利亚就告诉了彼得，同时还有一个门徒就是约翰，他们听说主耶稣的身体被别人挪走了，实际上是复活了，他们两人就跑去看。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都在跑哦。刚刚我们是讲天使是告诉马大拉的玛利亚说，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他就告诉了彼得了。这里西门彼得跑去看，一看了，他们就开始信了。但是有一点还不明白圣经的话，因为从来没有听说人死了还会复活。哎，好，那么主耶稣实际上在路加福音已经提醒了彼得了。现在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22章。 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看到没有？主专门为他祷告，让他回头以后，就是你三次不认主，最后你回头以后，怎么样？你要坚固你的弟兄啊。”主耶稣都把这些话早就告诉彼得了，早就告诉彼得了。所以我们刚刚看见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啊，请我们再回过头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他们一个人都没有见到主啊，主耶稣复活没有见到，而且只是告诉他们，主耶稣天使告诉他们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南方，加利利是在北方啊，先去。所以到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请我们看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就在下面，耶稣向他们显现。这个时候西门彼得要打鱼了，你看到没有？主耶稣一向他们显现以后，请我们看十五节，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主耶稣，这个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啊，就向他们显现了。彼得是知道主虽然复活了，我这个人就完了，主是复活了，可是在侍奉主的事情上我是不能够了，因为我已经三次不认主，我的失败没有除了犹大比我厉害，他是卖主的，其他那四个门徒没有一个人不认主，看到没有？不过只是跑了吧，但是我还跟着主远远的跟随， 我还三次否认主，并且还是一个死女的两个死女的面前来否认他。你看彼得有没有面子了？没有了，心里也讲一切都完了，我现在完了，所以我就打进去了。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啊，专门对彼得讲：“彼得，你爱我吗？”你说彼得爱不爱主啊？爱啊。不爱主，他怎么讲？主啊，万不可如此啊！他是爱主的，但是主知道他三次否认主以后，主知道彼得的心情，所以主问他：“你现在还爱不爱我？”专门问他，彼得怎么讲？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现在我们要把这两个爱字看一看，你看主耶稣对他说的那个爱，下面那个编号是多少啊？二十五，看到没有？请我们查这个字典，就是零零二五，你看这个爱啊，希腊文是 agape 这个字， 这个爱在圣经里，圣经里这个爱是指着什么？谁的爱呢？是指着神的爱来讲的。主耶稣用的那个字啊，就是神的爱的爱。那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的那一个爱字。所以主耶稣问他说，彼得，你能不能够用神那样的爱来爱我？这个意思就是用神那样的爱来爱我，因为这个字是代表神的爱。但是我们看彼得怎么回答主耶稣。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爱字是编号是5368，是吧？那请你查一下这个5368是什么意思。5368这个字叫 Philo 是朋友的爱，朋友的爱，意思就是说，主啊，我不可能有神那样的爱来爱你。你看彼得就自己开始认识自己了，原来他不认识啊，他觉得我很不错啊，我可以为主死都可以，现在不行了，主啊，我是用朋友的爱，我只有朋友的爱，我没有神那样的爱。你看见彼得现在变了，主问他，你可不可以用神那样的爱来爱我？神那样的爱我们知道，就是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是那样的爱。圣经里说了神的爱，就是非，就是 agape 这个字。但是彼得说，我不能够，我是用人的爱，朋友的爱，我只有这种爱。他就觉得我够不上了，主啊，我够不上你的要求，我够不上。只有到彼得觉得神的要求他达不到的时候，他就开始谦卑了，他才开始顺服了。我们在唱这一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信而顺服啊，信而顺从。诗歌好唱，但是真正能够顺从的人太少了。我相信了神的话，我就顺从他，这种人太少了。我们常常是做不到顺从。所以在这里啊，彼得你看见开始改变了，彼得开始改变了。所以如果彼得不被破碎，不改变，神不能够用他，主耶稣不能够用他。现在他开始改变了，所以主才用他。主怎么讲？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后面是说你牧养我的羊，和你喂养我的羊。这个是主耶稣才把要他做的事告诉他，侍奉神的事告诉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人没有经过破碎，我们觉得我们能够侍奉神，看来不行的。我们要真正侍奉神，就是我这个人要经过破碎。经过破碎很多时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经过破碎是我这个人要经过一个谦卑，甚至于没有脸面， 是不是觉得别人都比我强，我不如别人？过去我认为我比别人强，现在我认为别人比我强。过去我觉得我有办法，现在我认为我没有办法。只有神把我们带到这么一个地步，我这个己算完全破碎了，好了，然后神才让我去喂养他的小羊，去牧养他的羊，工作才有了。所以在约翰福音21章实际上是主要彼得去为着主做工作了。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使徒行传，1章然后我们要从9节读起，要请我们要读到15节，9节到15节。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身上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遮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好，谢谢。你看啊，主耶稣复活了，然后主耶稣被接升天了，离开门徒了，这里就有120个人在耶路撒冷开始聚会啊。在聚会的里头，除了犹大以外，因为犹大已经卖主耶稣，已经出去吊死了，那么你看11个门徒都在里头，主耶稣的母亲也在，连主耶稣的弟兄也在啊，主耶稣肉身的弟兄，比方写雅各书的雅各，写犹大书的犹大，都是主耶稣的弟兄，也在那里，一共有120个人。在这个时候彼得就起来说话了，你看到没有，神就用他。那我们再请读2章请我们读11节我们多读一点请我们读到24节，11节到24节。
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事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义定旨宣见，被交与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好，感谢主。你看这个时候彼得啊，不是自己讲话了，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都站起来了，你看到没有？他懂得了不是孤军奋战，自己带一把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了就完了，他是看见了这里叫做教会了。哎，那么有的人讲彼得这个改变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就有人讲啊，他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他才改变了。现在我们看不是的，彼得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改变了？是他否认主三次他就开始才改变了，对不对？然后在提比利亚海边主耶稣碰见他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马上说出啊，我不能用神的爱来爱，我是用人的爱。你看他改变了。然后主耶稣有四十天之久复活以后和他们聚集的时候讲了很多的道，而且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也告诉彼得说你牧喂养我的羊，那意思就是把责任交给彼得了，交给彼得。好了，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看见他就改变了。为什么？第一章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一百二十个人就聚会了，好不好？不是到第二章圣灵降临才改变。所以灵恩派的人就是说一定是圣灵降临了，彼得变了。你看原来在使女的面前他三次不认主，现在彼得你看就变了。为什么？你看好有力量，他就能够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不是的，我们能够看见彼得的改变的过程我们都看见了，特别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还没有到第二章圣灵还没有降临，他已经和十一个使徒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一百二十个人在那里聚会，而且在那里祷告。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彼得的改变，首先是神破碎了他的己。今天我们要侍奉神，想为主做一件事，如果没有被破碎，我们所做的事在主的面前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像彼得没有被破碎以前他所说的那些话，他所做的那些事在神的面前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所以我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见主对彼得的爱啊，主对彼得的爱，彼得的改变。好，我想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就是要把这个彼得他的整个的改变我们要看清楚，希望我们有心要侍奉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求神来改变我们，破碎我们。好，今天要继续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现在我们要从第三十六节要读到四十六节。好，我们去那一读。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39节，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
我们今天读到36节，这里是说到耶稣同门徒那的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我们在讲义上139页，我们把这个原文的意思都写在上面了。科西马尼的意思原文就是一个酒榨或者是油榨，榨油或者榨酒的地方。那么榨在这里面都是代表十字架的意思啊，榨。那么它有一个，因为是榨油就有发光的意思，以色列人榨油都是用橄榄来榨成油的，橄榄是需要点灯，橄榄油是用来点灯，所以它就有发光的意思。那么到了科西马尼园以后，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讲，因为跟随他的门徒啊12个，他们是刚刚从晚餐上下来，晚餐上下来就到橄榄山到科西马尼园里面去，门徒都跟着他，但是他把除了3个门徒他带着他们一起，就是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和他一起同去。请我们注意下面，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起进行。现在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我心里甚是忧伤，你看这个心字啊，前面有一个编号叫做5590，现在就你查，我们后面有一个字典啊，就是把这个圣经的正文完了，就有一个字典，字典就有这个编号5590。你看这个5590的编号，你们都找到没有？慢慢找，不要急的，好不好？5590，找到了吧？5590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魂，你看到没有？少魂，看到了哈，不是心，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错的。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在马太福音26章，在这一节。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因为我们用的这个英文是 King James， 好，你看 King James 的38节是翻译的什么呢？ Saw， 看到没有？看见了哈，不是 heart， 就是我们的原文，不是，就是圣经的正文，中文是翻译我的心里忧伤， 但是这里原文的意思不是心，是魂子啊，是魂子。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要小心了。就是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的魂里面忧伤啊，魂里面忧伤。所以每一次我们一读圣经，就一定要回到他圣经的原文去。他说魂就是魂，我们不能随便解释心了。那么魂里忧伤，我们要看看主耶稣，他是神，神是灵，神没有魂。但是主耶稣为什么有魂呢？因为主耶稣是，他是人了。但是请我们注意，主耶稣这个人，他的有我们人的灵魂体都有，有我们人的灵，有我们人的魂，有我们人的身体。主耶稣有，那么他的灵，第一章，当天使向玛利亚说，就说他对这个玛利亚的丈夫讲，他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主耶稣的灵魂体的来源和我们每一个人不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灵魂体的来源是从父母来的，主耶稣的灵魂体不是从父母来的，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他也有灵，有人的灵，有人的魂，有人的身体，但是他的灵魂体是从哪里来？是从圣灵来，就跟我们不同了。因为他的灵魂体是从圣灵来，不是从父母，我们像我们是从父母来，所以主耶稣的灵魂体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是从圣灵来，他是绝对没有罪的，他的灵没有罪，他的魂没有罪，他的身体也没有罪。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绝对不能把主耶稣的灵魂体和我们人的灵魂体把它等同起来，这是完全不同，因为来源就不同。所以在地府他能够说这样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说他说的话，他做的事，都不是凭着他来讲，不是凭着他来做，那就是一切都是根据于圣灵，因为他是圣灵怀人，一切根据圣灵。那么我们再看看亚当，我们的始祖亚当，亚当犯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死了，所以亚当死，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三章，神就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一定死，所以他就死了。那么亚当的死是包括他的灵也死了，魂也死了，身体也要死。平常我们只想到他身体要死，人活到多大年纪你就要死，没有想到说我们亚当的灵也死了，魂也死了。那么我们说到他的灵死了，魂死了，身体死了，是说对神死了，是对神来讲是死了，就是他的灵不能接受神的东西了，断绝了，他的魂也和神断绝关系了，他的身体和神也断绝关系了，所以对神来讲死了。但是亚当的灵魂体对神来讲是死了，但是对于罪来讲是活的，并没有死，对不对？他的身体照样的犯罪是活的，他的魂里面的三个功用，思想、感情、意志也是活的，他可以想罪的东西，他可以爱感情爱罪的东西，他的意志做罪的东西，行罪的东西。所以从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来讲，向神所死了，就是向公义的神、圣洁的神，向公义圣洁死了。但是对于罪，他并没有死，他的魂照样的犯罪，包括他的灵也在犯罪里头。我们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人的灵就好啊，一个灵并不好啊。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处两处圣经吧，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请我们读第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四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我来读好了。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是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看到没有？你看这个灵的下面有个编号四一五一，看到没有？魂的下面有没有编号？没有。所以这里是说身体和灵都要圣洁，也就是说我们的灵并不圣洁，四一五一啊，只是灵了、啊、我们的人的灵并不圣洁，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我们的魂也不圣洁，我们的身体也不圣洁，我们的灵魂体都不圣洁。所以处女不出嫁的目的就是要使她的灵要圣洁，身体要圣洁，这里没有提到魂。好，为什么他着重的是在灵？下面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一切的误会，敬畏神得以成圣。你看这里又提到身体和灵的问题，原文没有有魂字，这里就说到我们人的灵并不圣洁，我们需要我们的灵也要圣洁。刚刚我们讲了我们的灵魂体都不圣洁，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灵不圣洁魂的不圣洁？那我们有很多圣经告诉我们啊，魂是犯罪，魂有思想感情意志，是倾向于罪的。那么这里特别说到灵，这两处圣经说到，所以我们的灵也不圣洁。那么这样看来、我们人犯罪，亚当犯罪以后灵魂体都有罪，所以灵魂体都死了，死是向神死，只是像神死，但是像罪他还是活的，他能够犯罪，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听圣灵的话。好，那么我们知道神造我们的目的，有灵魂体的目的，就是希望因为灵是和神沟通的，神吹了一口气就成为我们人的灵了，所以神是希望灵是从神来的，能够管理我的魂，魂要管理我的身体，神是希望有这个次序。结果我们人一犯罪以后，我们的魂首先接受了蛇的话啊，夏娃不是跟蛇两个沟通吗？蛇就告诉他，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不一定死。所以夏娃就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很可爱，你看眼睛看见了，感情就动了，可爱，且使人有智慧，还能够像神，就骄傲也出来了，所以他就去摘了果子就吃了。那么这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说，他的魂独立了，魂不听灵的管理，魂就是包括他的思想感情意志独立了，现在他就折果子吃了，不听神的话了，这就代表魂就独立了，所以身体就听魂的话了。这里你看见蛇引诱他的时候，他的灵没有动，他没有听灵的，他没有说我要问一问神到底你蛇说的话对不对，没有，所以他的灵魂体都远离神了，都死了，都是。所以现在请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 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了，一个人犯罪，把我们全部的人都带进去了。不但罪境犯了罪，犯罪的结果就带来一个什么死。所以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了，死就临到我们了。我们说的这个死就是向神死，人的灵魂体向神都死了，不能接受神的。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信了主耶稣得救以后，圣灵就住进我们里面了，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里面还有神的生命。按理讲我们应该顺服圣灵，我们应该听从生命的感觉，但并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是顺从我们的肉体，所以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看这一节话的意思，体贴，这个体贴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好，你可以查查这个圣经好不好，五四二七，请你查一查那个字典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不是体贴，是思想 mind、要查前面，你这个是汇编的，在前面才是字典 dictionary、好，是思想。所以这一个字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那里要改了哈，把体贴这个字改成思想或者思念。我们天天思念肉体的事情就叫死，你看到没有？我们天天都思想肉体的事情，这就是死。肉体的事情很多啊，我思想贪心，思想嫉妒，思想骄傲，这都是思想。如果我们思想肉体的事情，那就是死了。所以罗马书给我们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死是和罪有关系，第二个概念死和肉体有关系，你思想肉体的就是死。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灵魂体是从圣灵来的，是没有罪的，因此他怎么会和罪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主耶稣和死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没有罪。主耶稣他也不会体贴他的肉体，所以死也跟他没有关系，从肉体来讲没有关系，因为他不会思念他的肉体。从罪来讲他不犯罪，跟死没有关系。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怎么来理解他呢？那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三十八节，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就是我魂里面忧伤，几乎怎么样要死啊。几乎这个字可以翻译成直到死，就是最后要把我带到死的里面去。你看主耶稣从这一句话来看，好像他的魂里忧伤没有安息啊。魂里不是忧伤吗？我想我们的魂里应该有安息，我们都应该有安息，主耶稣教导我们有安息，那为什么这里还会他连他自己都没有安息还有忧伤啊？ 合着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看这个心字下面是五五九零，就是还了。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讲的，对他的门徒讲，对跟随他的人讲，你们魂里面才有安息。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没有安息，到主耶稣那里就有安息了，看到没有？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主现在没有安息啊？你看他魂里忧伤啊。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一个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我写这个黑板上写错，应该是十四节啊。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死是从谁来的？魔鬼来的。神的儿子不应该有死的，一点死的感觉都不一定有，但是为什么现在他有一个死的感觉？那就是受了魔鬼来的，魔鬼在这里攻击他啊，魔鬼来攻击他，因为在他身上不应该有死，不应该有死，当死权的是魔鬼，所以现在是魔鬼在攻击他，因为他应该主耶稣和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魂里都是安息的。现在他的科西玛丽园，撒旦现在来攻击他了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攻击，这个不是从他来的。或者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请我们读一点，二十六章我们读二十，我来读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正吃饭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生忧愁，一个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你看门徒忧愁，看到没有？主耶稣没有忧愁啊，他的魂里应该安息。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平常思想感情意志一定要安息。如果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不安息了，活跃得很厉害，甚至于和死发生关系了，和罪发生关系了，和肉体发生关系了，你体贴肉体了，你又看见死在你身上，就已经撒旦开始工作。有一个弟兄，他听见这个癌症就很害怕，所以他就看见好像觉得这里也痛那里也痛，哎呀，我是不是得了癌症啊？越想越可怕，结果他就思想首先受了一个攻击，所以他魂里就没有安息，哎呀，他就以为我得了癌症。有一个姊妹，她已经是个医生，已经退休了。那么她在退休以后，到她女儿家里去帮她女儿看孩子，女儿生了孩子，她就天天看孩子，很劳累啊。这个人就天天消瘦了，消瘦以后啊，她就想到，哎呀，哪里又痛了？因为她是医生啊，就很想到可能我就是癌症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思想，他想了，不但是这样，他就马上买很多补品，炖很多汤啊，补什么好的汤啊，来补一补啊，这些东西，希望 恢复他的体重，因为体重减轻了。当我见他面的时候，那一次我们聚会，本来我不认识他，在天津啊。那么他就说到这件事，他说：“蒋弟兄，我怎么办？”我说：“你的问题不是身体的问题，首先是你魂里没有安息。你接受了一个思想，就是可能你得了癌症。首先你有这样一个思想，这个死癌症你就跟死有关系了，你就想到死了，所以你现在拼命要补你的身体，这就是你接受了一个死的思想。”所以撒旦的工作让我们接受忧愁也好，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忧虑，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忧虑是错的，忧愁也是错的，惧怕也是错的，都不应该有的。所以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都是错的，那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有忧虑，不应该有忧愁。那么现在我们的主耶稣还有忧愁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一个不是从他自己来的，这是谁给他的？撒旦给的。他现在是受撒旦很大的攻击。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撒旦就先试探他。圣经里特别告诉我们，撒旦是暂时离开他，随时随地都要攻击他。你看主耶稣现在要上十字架了，要被犹大卖了，这个时候撒旦就攻击他的魂了，使他魂里没有安息，好，而且感觉到死的味道了，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从撒旦来的，应该他是完全有安息的。那么我们现在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这个神给他一个身体，把这个身体要献作成为一个祭，赎罪祭。所以死乃是指着他的身体，不应该指着他的魂，不指着他的灵，他的灵和魂都要安息，只是身体要死，因为他是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就是要只是他的身体做一个祭物，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死只是对身体来讲，不应该对他的魂来讲，不应该对他的灵来讲。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一个基督徒，你什么时候你的魂里没有安息，你惧怕了，你忧虑了，你担忧了，你忧愁了，这不是从神来的。基督徒你遇见了最大的困难，就像主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生命都有危险的时候，你的魂里还能够安息，这才是对的，这个路才是对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那么多刽子手，好多人还在讥笑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个时候如果主耶稣的魂里没有安息，主耶稣就要和他们吵架了，对不对？主耶稣就要骂他们了，你们这些罪人，你们把我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还敢讥笑我，现在神要审判你们啊！马上主耶稣的魂如果没有安息，他的魂就激动了，但是没有，主耶稣有一个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他的魂里是蛮有安息，他还能够对为敌人祷告，你看他有没有安息？他有安息，但是他的身体没有安息，你看到没有？因为身体是赎罪祭，所以最后说我口渴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作为一个赎罪祭，身体要受苦，身体要死，但是他的灵和魂都不应该有死的味道， 不应该。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讲，他来就是要把死废去。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主耶稣就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把死就废去了，把死废去，然后把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生命了，真的生命了。所以死竟然不应该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掌权，不应该的。除非你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没有信福音，死在你身上要掌权。所以基督徒对于死的态度，他不怕死的。所以你看历代的圣徒，没有一个圣徒在死的面前害怕的，没有的。我就知道我们有好多弟兄，那个时候有一个运动叫做书反运动，那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就准备我随时进到监狱去。所以他们都就认得好了一个小包，里头有牙刷、牙膏、毛巾、换洗的衣服，天天摆出来摆好，只要你来喊我，我拿了就走了，然后给家里人做一个再见彼此代祷。这是什么意思？就在他里面的魂里面有安息，非常有安息。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会，千万不要误会，主耶稣他的灵魂体和罪没有关系，和肉体没有关系，死在他的身上一点权柄都没有。这里他有一个感觉，乃是撒旦在攻击他，攻击他。这个感觉很快就过了，他在克西玛利园有三次的祷告，很快就过了。我看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一点把它读完。现在我看下面第39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请我们注意，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照中文的翻译来讲，这就 很有问题了。好像主耶稣在这里求一件事情啊，求父把这个杯怎么样扯拿掉啊。但是请你看，求你叫这三个字的下面有没有号数啊？没有啊。所以原本没有这个求你叫，没有啊。主耶稣没有求主求神把这个杯拿去，没有，他没有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倘若可行，这杯离开我，没有求你，就是说假若这个杯都能够离开的话，他没去求他。假若这个杯能够都要离开的话，但是我都不要我的意思，我都拣选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没有求神把这个杯拿去，请我们特别要注意。所以有人说主耶稣怕死啊，跟我们一样啊，所以赶快求神啊把这个杯拿去，没有，他求都没有求。他就说假若这里有一个权利，有个能力能够把这个杯拿走，但是都不要照我的意思，我并没有说我不要这个杯。这个中文的意思是根据翻译的人他的体会，他的体会。所以他当时有一个体会，可能这是主耶稣在求神了，他的体会。那么有的时候中文的翻译是为了使前后的句子连贯，就加了一些字进去。所以你看我们中文里头有的时候或者本圣经底下打点点点点， 那就是原文没有这个事。但是我们现在用这个原文变化成就是更准确了，希腊文有这个字它就有好处，没有就没有好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是绝对没有说神啊我求你把这个杯拿去，这个十字架不要，没有。我们知道主耶稣一直在那里讲，他来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怎么讲呢？好牧人喂养舍命。主耶稣又讲，我的命不是被人夺去的，是我自愿怎么样舍去的。他自愿舍掉的，他为什么还怕死呢？所以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撒旦又在那里攻击他，他就向神说，倘若有一个能力要把这个杯拿走，都不要照我的意思，我要求你的意思。这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遇见前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十字架，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你到神面前就是一个祷告，神，如果这个是你给我的，我不求要他离开，愿你的旨意成全。这就是我们的里面的道路，就是这一条道路啊，就是这一条道路。主耶稣是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啊。有一个姊妹啊，我曾经说过这个见证的，也许有人没有听过。她当时她是住在香港，她的丈夫在香港工作，他们是从台湾到香港的。她的丈夫很孝顺她的妈妈，就是她的这个姊妹的婆婆，就想把她的妈妈接到香港来和他们一起住。这个姊妹啊，就听了她丈夫讲了以后啊，她就来给我讲了，她讲，弟兄啊，如果我这个婆婆来住几天，住一两个星期还可以，我还能忍耐，如果要住长了，你说我怎么办，就是我不忍耐不了啊。啊，他就来说，你一听这句话，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关系，他一讲这句话，我想这个东西就很严重了。他说你怎么，你说我怎么办，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就到神面前去祷告。怎么祷告？你说神啊，求你让我的婆婆不能来，那就最好了，婆婆不能来你就没有担子了吗？他说假如神不听的话怎么办呢？我婆婆又来，哦，那我说你就真的给十字架。哎，如果神给你预备了一个十字架，你还逃避什么呢？我们人是想逃避，在我们家庭里一样啊，可能一个太太就是先生的十字架，你逃不逃避？可能一个先生就是太太的十字架，你逃不逃避？你这个不要逃避，不但不逃避，你魂里还要有安息，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你魂里没有安息，当你的太太说一句话你不满意的时候，马上两个就 argue 了。当你魂里有安息，他怎么讲他都不能阻动你的魂，不能阻动你的肉体，你在肉体的时候你是一直安息的。这个就是一个得胜的道路啊，得胜基督徒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在祷告的里面，他没有求神要把这个十字架拿去，没有。所以他一直是想，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是要主的旨意。第四十节，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为什么是对彼得讲，不是对雅各和约翰讲呢？因为我们上次说过，彼得怎么给主讲呢？主啊，他们众人要否认你，我绝对不会否认你，我就是和你同死都可以。那么现在还不要同死，就在可西玛利园喊他警醒一点，你不要睡觉吧，我们一起来进行祷告吧，他都不能够了。所以主专门，主耶稣要对彼得讲啊，因为那两个门徒没有说吧，啊，众人就是否认你，我都不会否认你，但是彼得讲了这样的话， 好，所以主耶稣专门这里说对彼得讲，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骗食吗？四十一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迷惑就是从撒旦来的，请你查查这一个字，三九八六，迷惑就叫试探，好不好？这里翻成迷惑，应该是翻成试探。你们不能警醒，就是落在撒旦的试探里面。撒旦试探的目的就是要一个基督徒失败，使一个基督徒不能警醒。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基督徒在生活里面，什么时候你不警醒呢？那就是落在试探里面去，那就落在试探里面。所以主耶稣下面讲，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请你看这个原文又没有心字，就是灵愿意，肉体软弱。为什么他们的灵会愿意？你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把生命赐给他们，这些门徒都有永生了，他们有永生了。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27节，约翰福音第四章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请我们注意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请你看这个赐给他们永生，在原文的动词是现在式，第四章啊，约翰福音第十章，也不是第四章，第十章，对不起啊，第十章 10 chapter 10 27节 chapter 10 27节，看见了啊。好，我再把它读一次，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手里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请你注意28节，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就能把永生赐给他的门徒。你看在英文的里面是用的现在式，看到没有，用的现在式，就是当时主就能够把永生给他们，不是说等主耶稣钉了十字架才把永生给他们，不是，主耶稣在地上就能赐人永生。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说，信我的人，信子的人怎么样，就有永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有永生在里面，所以他们的灵，我们知道永生在哪里，永生就在灵里面，他们的灵是愿意的。所以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原文是说你的灵愿意，但是肉体是软弱。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没有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他的灵不一定愿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他有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他的灵是愿意的，但是肉体怎么样，软弱，肉体敌不过这个撒旦的试探。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 被卖的那天晚上，黑暗的权势是很大的。圣经里特别讲，当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犹大要卖主耶稣，主耶稣给他一点饼，他就撒旦入了他的心，他就立刻就出去了。后面就记载一句话，在约翰福音这样记载的，就说那时是黑夜了，黑夜了，意思说犹大去卖主耶稣，那个时候开始黑暗的权势就来了，撒旦就在那里开始工作了啊，撒旦就开始工作了。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圣经读一读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什么？夜间了，你看，意思就黑暗掌权了，黑暗掌权了，撒旦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撒旦要攻击主耶稣，在克西马的园，要攻击他的门徒，就连他最常常和他在一起的这三个门徒，都受试探了，睡着了，不能惊醒了，黑暗的权势就是这么厉害。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灵里面虽然愿意，肉体软弱，也就是告诉彼得，彼得，你不要说众人都否认我，唯有你不否认我，不可能的，你的灵里面愿意，但是肉体怎么样？软弱。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肉体不软弱，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灵里面要刚强，能够管理我的身体，这是最重要。所以在新约的雅各书这一卷书里面，好像都讲行为，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所有的行为都是要灵来管理的。所以他说，一个人要管住你的舌头，不是要你用你自己的办法去管理舌头，乃是什么？灵要管理。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灵管魂管身，管住舌头。好，感谢主，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肉体软弱，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肉体啊，这个在圣经里的这个肉体曾经用了两个字，一个是这里用的一个肉体啊，这个肉体是指的血肉之体，就是我们这时候这个犯罪的身体就叫肉体，就是这个字四五六一这个字，另外还有一个字，我们把它翻译成身体啊，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刚刚我们读过的啊，我们为了对照，我们可以读一读，好吧？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什么？身体啊，这个不是肉体啊，看到没有啊？肉体四五六一，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肉体的软弱是会软弱的，圣经里常常用两个字，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肉体，肉体是代表和罪有关系的，我们身上罪有关系，和罪有关系的那个叫做肉体，和罪没有关系的那个叫身体。所以你们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说，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不是肉体，那就是没有罪的关系啊，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讲他的肉体软弱了，是说指到罪的关系了，撒旦试探的关系，这是肉体软弱。 好，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马可福音。四章的三十四节，马可福音是四章三十四节，十四 ，14，十四，三十四节。对他们说：“我还你，那个字是还字，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个和马太福音记载的差不多。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你看，便叫又是加上去的，看到没有？这里祷告是什么？倘若那个时候可以过去的话，但是都不要照我的意思。三十六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你看，求你将这个原文也没有的，就是父，你有权柄，就是你有权柄要把这个杯撤去，都不能照我的意思，看到没有？不是我求你要把它撤去，好不好？没有，不是求。神是凡事都能，谁有权柄把这个杯拿去？但是主说，主没有求，就是神，你有权柄把这个杯拿去，都不能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么就。